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5月31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白宫表示仍然期待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白宫日前发布的对来自中国的价值5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一些人感到意外。此外，香格里拉对话6月1日至3日将在新加坡举行，我们稍后将连线美国之音记者，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更多详情，欢迎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他与朝鲜官员金英哲共进了一个良好的工作晚餐。金英哲是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左右手。蓬佩奥与金英哲星期四将继续会谈，商讨川普总统和金正恩定于6月举行的峰会。蓬佩奥星期三晚上在推特上发了一张他与金英哲握手的照片，以及一张两人在纽约联合国总部附近一座公寓楼内坐在餐桌旁的照片。蓬佩奥说，菜单包括牛排、玉米和奶酪。金英哲是18年来访问美国的最高级别朝鲜官员。蓬佩奥和金英哲抵达晚餐地点时都没有对记者发表讲话，但是白宫说他们两人计划星期四会谈一整天。白宫星期三表示仍预期在6月12号在新加坡举办美朝峰会，同时希望一方面以高关税等手段让中国进行其所称的公平贸易，但同时希望能够与中国合作解决朝鲜问题。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我们知道呢，这个川青会是否能够如期在6月12号举办呢，一直是现在各界非常关注的，尤其呢已经将近不到2个礼拜的时间了。那么在今天呢，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则是表示说呢，还是会如期在6月12号举办。他并且表示说呢，现在峰会的筹备的这个进行十分的顺利。他说包括说呢，现在这个国务卿蓬佩奥呢正在星期三下午正在白宫会见川普总统，那么在晚上呢将会前往纽约来会见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副委员长金英哲，进一步讨论峰会的筹备事宜。此外呢，这个桑德斯也说，这个白宫的办公厅副主任黑根在这个新加坡正在筹备峰会，也做得很顺利。那么美国方面呢，美国的驻菲律宾大使金城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呢，在这个板门店朝鲜的那一方筹办峰会的事宜，跟朝鲜官员见面，目前也传回来正面的消息。因此呢，桑德斯今天表示说，对这个峰会的举办还是十分的乐观。我们看一下他今天在简报会上怎么说。
对话会聚焦在半岛区核化，这是现在对话的焦点，也是即将在新加坡举行的美朝峰会的焦点。只有如此，我们才会继续对话，我们还会继续保持6月12日这个日期。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as long as that is part of the discussion,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hoot for the June 12th and expect to do that. Zeke.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之前美国财政部长孟努钦从中国回来之后曾经表示说呢，已经避免了与中国的贸易战，并且呢这个汽车关税上也达成了一定的协议跟共识。那但是就川普政府在昨天却发出了一个新的声明，说呢将会针对中国含有重要产业技术成分的产品课征25%的关税，到时候呢总值高达500亿美元。那么在今天的简报会上被问到说，白宫是否担心与中国方面的贸易的争端将会影响到川金会的举办，那么对此呢，桑德斯也发表他的看法。我们看一下今天怎么说。
川普总统和习主席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川普总统关心的是停止中国几十年来一直进行的不公平的贸易往来，停止中国长久以来对知识产权的偷窃，还有就是确保中国在竞争的时候是公平的，不能让美国的工人再被占便宜。他会指出这个问题，并且更正这些问题。同时，我们会继续与中国合作，在朝鲜问题上继续对话。我们希望这会持续下去。
When it comes to North Korea.
是的，那么我们刚才其实也听到了桑德斯说呢，这个无核化是这个会谈的重要的一个焦点。那么许多次呢，白宫的官员也多次强调无核化必须要在这次的会谈当中被提出来，甚至希望能够签订一个协议。不过呢，根据这个美国的国家广播公司 NBC 所取得的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的一份报告显示呢，这份报告的分析认为说，其实朝鲜并非真心要无核化。那么在报告当中是建议美国呢，可以以提供朝鲜基础建设还有农业上的援助，那此外呢还要撤销某部分的这个对朝鲜的制裁，来换取朝鲜方面的合作。什么样的合作呢？也就是并不要求它有完全的无核化，但是呢朝鲜要能够限制某一些核项目的发展。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第十七届国际战略研究所亚洲安全峰会及香格里拉对话6月1日至3日在新加坡举行，预计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的军事化、美国持续在南中国海进行航行自由活动以及朝鲜去核化等或将成为主要议题。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请他从新加坡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杨明你好，能听到吗？杨明您好，能听到吗？您好，杨明，可以听到吗？好的，由于线路的问题，我们稍后将继续有关这一话题的消息。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持续关注。美国政府一个经贸代表团工作组已经抵达北京，与中国官员就解决两国贸易争端举行会谈。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星期四，也就是5月31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由大约50人组成的这个美国经贸工作团队将在未来几天内与中方团队进行磋商，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达成的共识。两国高级经贸代表团在经历两轮艰难的谈判之后，5月19日在华盛顿发表了联合声明。当时两国官员都说暂时不向对方部分商品加征关税，但是白宫这个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宣布，为了保护国家安全，美国将对中国涉及重要工业技术的投资设限，并加强对中国的出口管制，同时将对在这些重要工业领域来自中国价值500亿美元的产品征收 25% 的关税。高峰在记者会上被问到中方是否会跟进采取相应的关税措施，从而引发中美贸易战，他没有做出直接的回应，并重申了此前中方的声明，称中方有信心、能力和经验捍卫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高峰还说，双方应该求同存异，合作共赢。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计划这个周末前往中国，与北京高级官员就落实5月19日美中经贸联合声明继续磋商。发言人高峰被问到罗斯的访问是否生变，他没有直接回应，但表示中方谈判的大门始终是敞开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星期三说，即使美国对从欧盟进口的钢铝产品征收关税，美国和欧盟仍有可能达成贸易协议。欧盟和美国的官员正在进行最后期限前的紧张谈判，川普总统两天后将决定对欧盟产品征收关税。征收关税的威胁引发了可能遭致报复的可能，以及可能爆发影响世界经济的贸易战。罗斯部长在巴黎的经济合作开发组织会议上说，有没有关税都可以有谈判，欧盟对我们征收了很多关税，我们不会因为有这些关税就不能谈判。川普行政当局还在以影响国家安全为由谋求限制外国汽车的进口。欧盟希望美国免除对欧盟钢铝的关税，否则将对美国的花生酱、橙汁和其他一些产品征收关税。白宫日前发布对500亿美元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关税的声明，令一些人感到意外。一周前，美中双方在华盛顿第二轮贸易谈判之后，此前愈演愈烈的贸易纠纷看起来有所缓和。 美国财长姆努钦也在谈判后公开表示，将暂缓对中国部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而今天的关税决定因何而来？稍得以缓和的美中贸易紧张局面，是否又会再度紧绷？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寻与我们一起来谈谈美中贸易纠纷这个意外的动向，请听报道。
是的，因为今天那个采访的这个时间跟我们现在时间接得比较紧，所以那个我们现在没有这个画面啊。不过我们采访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个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是一个贸易问题的专家。那么他对这个事情做出这样的分析，我来念一下他今天说的这个话。他说呢，这个事情来的是有点令人意外。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有一些这个意外，很吃惊哈。说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就是说这样做可能是要给中国一些压力啊，让试图告诉他们我们美国是认真的。那么但是呢这位这个贸易专家说，他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起到什么样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的原因呢，他分析说是认为可能是因为在上个星期的时候，关于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呀，中兴公司的这个问题，那个美方是决定放他一马，那么就是减轻对他的这个此前的处罚，可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决定招致了很多的批评。那么在这种压力之下呢，这个他白宫方面或者是总统呢，不想让这个外界感觉到他在中国问题上太软弱，所以就变得强硬一些。很多人认为这样做是对中国的一个软弱，所以这个他说呢，国会有些议员认为这样做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我想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这是这位专家今天所做的这样一个分析。
是，那么这次关税的决定可能带来了哪些后果呢？中国方面有什么样的回应？
中国回应，我们刚才看到我们这个短新闻里边已经提到了，就是商务部那么在中国的星期二的晚间的时候做出回应。那么已经美国和中国差12个小时，那么美国是早上大概是10点左右的时候发布这样一个可能还不到那个时候，那么就是中国就很快的商务部做出反应，那么就说的是这个和此前的这个美中经过两轮的这个贸易会谈之后得出了这样一个，双方当时没有签订什么所谓的协议啊，也没有什么这个让大家觉得非常这个有实质意义的这样一个进展。就是说中方的认为呢，说的是我们当时有这样的一个看法，那么你现在做出这样的决定是有违当时这样的一个是不是共识，我们现在不能这样子去说。那么就是说接下来这个中方也说了，他在这个商务部声明也说了，说这个既让人感到意外也不令人意外。他不令人意外就是说可能是中方也意识到或者认识到早就知道这样子这个可能会生变。因为当时中国呢，在双方的这样一个第二轮在华盛顿举行的这个双边谈判结束之后，没有在具体的给美国做出在数字上和这个时间上的承诺，这么让美国的方面有很多人就对此感觉就非常就是不满意，就说你中国当时也有各种各样的传言，说中国同意大概在2年的时间里要买美国2000亿美元的这个货物。那么这个专家也都分析说这样的情况不大可能出现，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可能会对美中这个接下来的继续在这个贸易纠纷上面进行这样的一个谈判可能造成影响。紧接下来的本来就是商务部长罗斯下个星期就要出访中国继续就这个贸易纠纷进行谈细节性的东西，那么他是不是能成型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个肯定的事情的。中方可能会说，这位这个莱因斯说，中方可能会说，哎，现在这个时机不好，可能就我们就不谈了，我们有个要看一看这个事情怎么样的发展。对，
是。那您觉得美国下一步还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们在看到这个白宫方面发表的这个声明里面提到说，美方要采取一些措施，那么这其中一个措施就是美国将要对获取重要技术有关的中国个人和实体实施具体的投资限制，并且提升出口的管制。那这个事情呢，实际上也有一段时间了，就是说所谓的这个301调查是针对的是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不当行为。那么就是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行动的三方面吧，一个是就是这个关税决定，那么这个动静比较大， 这么长时间以来大家听到都是关税方面的事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要提交到这个世贸组织，在世贸组织这个框架里边来提起这个事情，然后大家来下一组。然后呢这个关于这个世贸组织这个事情，昨天的世贸组织的这个争端解决这个体制的里边的开了一个会呢，中国的这个美方的新任的这样一个大使驻世贸组织大使提起了这样一个议题。那么中方驻世贸组织大使叫张向臣嘛，他呢就发表了很长的这样一个讲话，里边就对美方提出来的关于中国在知识产权这个强制技术转让这方面的事情做了一些批驳。昨天我写了相关这样一个报道。那么就是说中方和美方在这方面还认识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中国一直不愿意去承认这个事，这一方面是。还第三方面就是投资限制这个事情呢，我们看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到前不久，国会已经举行了大概有十来次的这样一个听，就这个相关的法律举行这样的听证会，都是说要赋予这个美国的投资监管机构叫 CFIUS， 就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给他们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资金和这个物力上的这样一个支持，让他们能应付大量进入美国的这个投资。那中国现在因为有这样一个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那么美国人觉得这个，美国方面觉得呢，你有这么一个雄心勃勃的产业计划，可能又会对这个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这个知识产权方面可能又会面临一些这样一些风险因素。那么呢这也是一个这个潜在的这样一个问题原因。这个呢，所以这个投资方面呢，中国是想要买美国的技术公司，美国呢就在这方面看得比较严。接下来我们要看财政部可能要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决定。刚才那个导播说今天采访那个图像进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莱茵诗，看他怎么样谈今天这个问题啊。
Unexpectedly，
这来得有些令人意外。大多数人的看法是，这样做可能是用来给中国一点压力，试图告诉他们我们是认真的，但我不知道会不会有好的效果。另外一方面原因，我认为可能是因为他上个星期从宽处罚中兴而招致很多批评，许多人认为那样做是对中国表现软弱，国会有些议员认为那样会危及国家安全。我想这也是他对此所做的回应。
这是这位贸易专家做出这样的一个分析。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好的，下面我们继续就有关香格里拉对话的话题再次尝试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杨明，请他为我们介绍详情。杨明您好。
你好乔治。
是，首先能不能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次香格里拉对话的主要议程是什么呢？
好的，那我们知道这个每年一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呢，明天也就是星期五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饭店呢就正式登场了。那么根据这次会议的议程呢，那么6月1号下午呢将发布两个报告，一个报告是呢美国对华战略报告，另外一个呢是亚太地区的评估报告。那么明天晚上将举行呢这个开幕的这个宴会，在这次宴会上呢，印度的总理莫迪将发表呢主旨演讲，预计呢他将这个在讲话当中呢阐述印度在印太地区影响力不断加大的安全因素。那么我刚刚收到了一个他们这次会议的组委会发来的一个邮件，说呢这个莫迪说呢他非常荣幸能够这个在这次会议上做这个主旨演讲啊。那么另外呢这次会议呢还要在这个明天后天啊，也就是6月2号，那么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将发表这个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呢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啊。当然随后呢在这个2号和3号还要进行一系列的全体的会议啊，和双边的或者多边的一些个会谈啊。那么全体会议呢这个包含呢它就是这个如何降低朝鲜的危机，以及呢构建亚洲不断发展的新秩序等等。
嗯，是的。
挑战。
是，那么这次年度的香格里拉对话将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那我们知道，这一段时间呢，其实是世界上尤其跟这个亚太相关的是有两件大事儿。第一件大事呢，就是朝鲜的半岛的危机。那么我们知道，6月12号现在已经几乎可以肯定了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出现了一些个反复。6月12号呢，川军会呢将会在新加坡举行。那么，这是一个大的事情。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中国呢，它是在南中国海的所谓中国，它所宣称的九段线之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所谓的中国的这个领海。那么中国在其中一些个岛礁呢，进行军事化啊，部署一些个防空武器，防空这个雷达啦，以及它那个军机在那地方起降啦。前两天有报道说呢，这个轰6K啊，轰炸机曾经在这个那边起降啊。那么中国在这些个南中国海这个岛礁上的这个军事化的行动呢，引起了很多国家的关注和担忧。那么美国国防部长呢，马蒂斯他日前呢在就表示呢，美国政府和其他国家呢非常担忧中国继续在南中国海岛礁上的军事化行动。他说呢，有鉴于此呢，美国在南中国海会继续进行航行自由行动，挑战中国的主权伸缩。那么前两天呢，美国海军的两艘军舰也驶入了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岛礁的12海里以内，展开了航行自由行动。啊，那么美国呢，还是把向中国发出的邀请中国参加美国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呢撤回来了。我们知道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呢是每2年举行一次啊。那么中国在2014年和2016年都曾经受邀参加。那么就说南中国海这个目前这个情况呢，也是一个热点啊，很多国家对此表示关注。小丹。
是的，那么根据您的观察，您觉得这次会议的这个安保的措施是怎么样的呢？
安保措施是这样啊，我今天我在这个香港理发饭店呢，我是因为我第一次到这个地方来采访这个会议，我是早去了一些个，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了解了一下相关的情况。我去的时候呢，似乎这个保安情况进行安全措施啊还没有开始。等到我下午3-4点钟离开那个地方的时候呢，那些个例如这个过的安检这个机器啊等等呢都开始架设了，里边的这个一些个大会堂大礼堂的那个准备工作也都是在有条不紊的进行啊。那么跟以前呢，过去我们的这个李宝他曾经去年他报道这个香格里拉对话的时候呢，他讲他到达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安保非常严密啊，但是呢明天就会非常严密，其实从今天晚上开始这个地方你就非常会安保措施呢会非常严密，因为毕竟有很多这个国家的这个国防部长是吧和官员到这儿来，当然还有这个印度的这个总理莫迪，美国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以及还有一些个其他国家的一些个防长。那么据这个组委会他们刚刚发出来的邮件说呢，这次大概有40个国家的国防部长和高级官员，大概有总共600位代表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我今天也向有关部门问了一下呢，他说也大概有600名媒体人员来报道这个事情，可见明天这个盛况会非常空前，而且会非常忙碌。从明天一早媒体报道到明天这个晚上的8点钟的这个主旨讲话会这一天排的行程非常满。
嗯，
好吧，小战。
嗯，是的。好的，我们感谢美国之音记者杨明从新加坡为我们带来的详细介绍。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近日透露，他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电话，就解禁中兴达成协议。主导中兴制裁案的商务部长罗斯表示，解除禁令的条件包括追加巨额罚款，美国政府向中兴派驻监察人员，改组中兴管理高层，以及必须购买美国产品。目前陷于瘫痪状态的中兴公司死里逃生，中国举国上下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媒体以中兴之痛形容事件引发的震撼。习近平过去一个月接连五次谈及中兴问题，强调国之利器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兴之痛，中国痛在哪里？中兴事件为中国敲响了什么样的警钟？中兴的问题给中国政治、经济以及宣传、教育等方面造成了哪些影响？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丁学良以及北京的经济学教授胡星斗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观点。有人认为川普解禁中兴的做法不明智，民间也有人把这件事说成是川普和川普家族以国家安全利益同中国做交易。对此，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兴危机是一扇让光线进入的窗户。我们来听听丁教授他是怎么说的。
要素也不能全部排斥，因为在时间上确实是很近。你像这个伊凡卡他女儿这个名牌这个事情，就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证据，所谓证据吧。我们没办法说是建立100%的这个因果关系，但至少这两个事情发生的时间太短了一点。问题就是说，美国方面在反思这些问题的时候，您听到乱七八糟的声音，有的为川普辩护，有的嘛大部分嘛是反对的。还有他妈讲一些很恶心的话，对吧？就对川普啊，他们家庭，啊，我最最重视的还是中国方面怎么反思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中兴这个事情呢，实际上是一个 window， 是一个窗户，就好，就是刚好在这个关键的时候，这个窗户打开了这个打开，就光线就进来了。因为我们都要晓得，就当年在60年代的时候，苏联的人造卫星呢，首先上了天以后，那在美国造成的震撼，比中兴这个事情在做现在在中国造成震撼要大很多很多。那么美国后来的反思采取了多少东西呢？采取了多少变成了多少的正确的政策，包括科研，包括教育，包括人才，包括资金的配置，包括产业技术方面的竞争，知识产权的保护等等。那我也非常希望看到中国能够从中兴母亲的这个危机上，也能像60年代的美国一样，从制度的改进，从制度的进步，从体制的更加往前进，变得更透明、变合理而这个出发。因为大家都认识到，这个世界21世纪这个世界是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什么叫知识为基础？就是高等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这种竞争。而这个竞争大部分时候都不是打仗的，但是你这个国家的综合的实力就是靠这种在支撑。如果中国不能从中兴目前这个危机上吸取在体制改革方面，要跟世界上的最先进的科研这个体制要缩短距离的话，那我觉得这太遗憾了。你这给人家打了一棍子，结果你也没吸收到很好的教训。那么过个若干年，可能过不了若干年，过了几个月，在另外一个核心的产业上，那么人家又会给你打一棍子。
有人认为，中兴之痛是中国之痛。那么中国究竟痛在哪里？对此，丁学良教授认为，中兴事件给中国的所谓的老大情节泼了冷水。我们来继续听听丁教授的观点。
哎呀，痛的地方可不少了，我还真是希望这件坏事变成个好事儿。当然这个坏事是从中国的利益立场来讲了，这个坏事变好事呢，它有好多种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呢，它就真是要从上到下的要好好的反思。因为中国在这个过去的改革开放的40年来，借助于对外的开放，确实是在科学技术方面，在生产管理方面有很大的进步，这一点这个大部分人都这么客观地认为的。但是最近的这些年来呢，好像在相当一部分人的脑子中间，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这么想呢，还是仅仅是在宣传上、口头上、发言上这么认为。就认为中国不但已经是缩短了和世界上最先进的科技之间的距离，甚至已经超过人家了。讲这种话的人， 这个有地位高的，也有普通的老百姓，有做媒体的，也有在大学里面教书的，也有官员等等。那如果说他们真的内心也这么认为，中国现在已经是老大了，那么这一次呢，盔甲他们这个老大的心理啊，还没有维持几个月，一下子就被中兴这个事件基本上就是浇了不是一盆冷水了，浇了一盆冰水。而且我真的希望呢，中国从上到下都是他们吸取一个经验教训，就哪怕你进步的相当快，你离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在核心技术方面你还有相当的差距，而这个差距靠做宣传，靠给自己壮胆的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靠少数人出来与这个讲高调是解决不了的，一定要从科研的体制上去解决。这里啊，你我觉得就中国的有些声音是非常非常有道理的，说中国并不是在过去十几年来没有重视这个芯片这个高等技术，中国人也不是大傻瓜，大家都是傻瓜，中国也不是在这方面没有花足够的资源，也花那么多资源，那么现在就要反省一下，既然你这么多年来也重视这个事儿，也花了那么多钱，你究竟产生了多少真正的货真价实的这个在这个芯片技术上的这个进步或者突破呢？我想这才是真正要反思的。
此外，胡星斗教授认为，文明征服野蛮是落后国家的幸运。我们来听听胡星斗教授是怎么说的。
很难评价它是不是苛刻啊，因为核心技术在人家之手，让你生存就显得比较慷慨了。
嗯，
试想如果核心技术在中国之手的话，那中国的民族主义之火如此高涨，一片的喊打喊杀之声，那中国人能够这么慷慨吧？慷慨吗？恐怕还做不到。
嗯。
最后能够讨价还价达成某种妥协，也反映了中国最高层的冷静和智慧吧。相反，在民间反而是不冷静，中国的民间充满了非理性，什么辛丑条约啊，即使辛丑条约规定在北京建大使馆，容许各国派兵保护他的大使馆，不也是世界各国一直到现在大家都遵守的一个做法吗？
嗯，
所以以文明来征服野蛮，实际上是落后国家的一个幸运。中国应当由此反思，就说中国应当更多在反思，我们是不是该改变那种说一套做一套的潜规则？中国应当彻底去遵守国际规则。
嗯，
啊，中国既然在联合国投票支持对伊朗、对北朝鲜的制裁，那就应当做到，体现中国的信用。
此外，胡星斗教授认为，川普若连任，或将中国拖入新的冷战。我们来继续听听胡教授的观点。
川普出尔反尔啊，要漂浮不定呢、啊，也可能是他的一个谈判的手段。
嗯，
这种手段反而给对手，以震慑，或者说很难把握。而且川普他现在对中国的这种强硬的态度吧，他也反映了整个美国对中国的态度的改变。就像刚才也有网友所说到，现在美国无论是朝在朝的是在野的，还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他们几乎全部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
嗯。
都主张对中国强硬，这个是我们也要反思的。幸亏现在呢，我认为川普他可能是他的第一阶段，目前的川普他只谈贸易，只谈经济利益，但是如果他连任成功了，很有可能他有他的第二步，那可能就是利用中国的这种骄傲情绪啊。利用中国的这种抛弃了韬光养晦，好像不再埋头发展经济，以及利用中国的民族主义高涨，而将中国拖入到新的冷战。
嗯，
就像对前苏联那样来拖垮这个红色中国。因为川普他毕竟是基督教保守主义者，那他与小布什的那种价值观是一致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川普的手段和策略咱们是不能够低估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六四前夕，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获得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发的年度言论自由奖。国际社会对中国维权人士的持续支持，对中国热点的人权案件有无推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1989年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一个美国艺术家团体近日在洛杉矶向中国709律师王全章的妻子李文祖等颁发了2018年捍卫言论自由奖。代替李文祖出席颁奖的是中国维权律师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他对美国之音说，
美国视觉艺术家协会给李文祖颁了一个言论自由奖，还有同时还有获奖的人员还有张琳，还有一个就是西藏的一个朋友。因为这个会场除了就是给这个维权人士颁奖，还有一个纪念六四的这个部分吧。因为李文祖她为了她的丈夫，因为她丈夫从2015年7月10号失踪，一直到现在，是709案中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消息。
报道说，获奖的西藏人权活动人士叫当之向倩，他因拍摄反映西藏人权状况的纪录片被判刑6年，并遭受严重酷刑。另外获奖的还有维权人士朱一夫，中国知名人权活动人士，例如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等，都曾获颁这个奖项。李文祖除委托金变玲代为会上发言外，星期三他通过美国之音表示，
当然首先就是非常感谢这个就是艺术家协会他们颁这样一个奖给我，那他们这也是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一个整个一个鼓励吧，对我们来说一个鼓舞啊，谢谢他们对我们的这个认可肯定和那个支持。
前不久德国总理默克尔访华期间还在北京会见了李文祖等709案律师家属。李文祖等709案家属近期受到国际较高程度关注的消息热炒一段后，这种支持对于李文祖等的生存状况以及中国的法治进程是否多少发挥了直接促进作用？对此李文祖表示，
我首先我就说一下我个人的看法啊，当然国际上对我们的关注肯定对我们是有非常有作用的。比如说就是4月11号他们把我软件上的那一天，就是几百个人呢围在我家楼下，朋友来探望不让上去，然后还打人，我也下不去。那天他们就本来是说要软禁我还有一天的，但是11号因为那天闹的那个特别大嘛，然后关注度也特别大，然后第二天人就全部都撤了。那我在想这个一定是就是大家的关注起到了作用。那从那之后到现在目前来说，表面上就是跟踪的人是没有，当然他们肯定是暗地里，然后表面上这些跟踪啊，然后就说我现在的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比以前要大很多。
组织人权观察驻香港地区研究员王松莲对美国之音说，
至于对于这个情况有没有帮助呢？就是国际社会比较关注的那些案件之中或者事件之中，当事人他们的待遇我觉得是还是比较好一点。还有就是也709案件至少是说律师是有经过庭审判刑，但是当然呢王全章还是在里面生死未知哈，所以现在的情况也是非常糟糕。但是比如说你相比于其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知名的案件的话，当事人的情况我觉得还是至少要点点消息，有一个庭审还是比较好的。
王松莲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不是国际社会是否关注与否的问题，而是中国政府对待人权这个根本问题的态度。事实上，中国对人权问题的态势正在越来越高压。然而，中国政府处理重大外交和国际关系问题过程当中，灵活处理某些广受关注的热点人权案件和人物，也不是没有先例。正是基于这一点，舆论似乎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妻子刘霞的命运寄希望于国际社会斡旋或者广泛压力下的中国例外动作。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国务院星期二，也就是5月29日发布的2017年度国际宗教自由报告说，过去一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控制宗教，限制那些被其视为威胁国家或中国共产党利益的宗教信徒的活动和个人自由。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肖宇的报道。
在香火缭绕的寺院里，一名妇女在金色佛像前敬拜，佛像背后的红色条幅上大字赫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如来佛。有人说，中国的执政党正在与中国的信仰者进行一场灵魂争夺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说，美国的目的是保护所有人的良心自由。举例来说，这意味着保护中国的穆斯林、佛教徒、法轮功修炼者和基督徒，保护他们祷告和过正常生活的自由。国务院的报告指出，中国政府继续以三股势力为由，限制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穆斯林践行他们的宗教。除了用国家反恐怖主义法处理宗教极端主义问题外，从去年4月1日起，中国还开始执行另一部反极端主义法，将很多行为界定为极端主义。总部设在慕尼黑的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说，
自从这个城乡国调入当地之后呢，在当地推行了一些极端的政策，尤其是对于宗教信仰建造，所谓的去极端宗教的这个改造集中营，将维吾尔人呢强制性的关押，至今甚至有一年多没有隐蔽的这种现状，任何人随时随刻都有可能呢被强制性被收容。
迪里夏提说，因为参与对维吾尔人压制和管控的机构众多，导致一个维吾尔人失踪后，亲人们不知要到哪个部门去找。他说，能从这些改造集中营中平安出来的人，必须接受清除信仰的政治教育，表态自己和信仰没有任何关系，是个坚决的感恩中国、感恩中共的人员。他还告诉美国之音，进出清真寺的所有人员都要登记，被监控。现在当地的清真寺成了一个宣传中国政治的场所，而非从事宗教的场所。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藏区的寺庙里。达赖喇嘛驻北美代表处西藏问题分析员贡嘎扎西说，党政干部进驻乡村级寺院的政策已经施行了好几年，但是2017年当局加大了实施力度，表面上支持寺院和喇嘛的活动，实际上在各个寺院加强了群众监督和政治再教育活动。他说，
各个寺院里面如果我宣告达赖喇嘛的法相，这是不允许，但是有些寺庙里面，政府跟当地官员强制当地寺院必须要悬挂五代中国领导人的像。那你想想看，在一个寺庙里面不能悬挂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法像，你让他必须要挂五代领袖，就是共产党，就是无神论五代领袖，那这个对于藏民族的内心打击非常之大。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说，尽管中国当局继续封锁佛教徒自焚的信息，媒体报道了六起自焚事件，还有一起西藏自治区内一名男子割喉自杀的消息。此外，海口市的一名佛教徒据报因为一起和寺院征地有关的纷争自焚。报告还指出，2017年中国政府通过了有关宗教事务的新法规，一些基督教会说，在该法规正式施行前，政府已经开始加强监控，使得很多教会被迫停止了正常的宗教活动。基督教监察组织对华援助协会主席傅希秋今年早些时候在一次采访中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三自教会里都强行安装了人脸识别系统，有些教堂要求给地方党委党组成员设立办公室，监督对教堂的管理，监视去教会的人，所有这些都是以所谓的基督教中国化的名义进行的。这些关注中国宗教事务的人士说，信仰问题导致的所谓不稳定因素，恰恰是由于当局不合时宜的宗教政策造成的，
他们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协同一致的步调，切实的措施惩治中国的宗教自由施害者。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星期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总统、副总统和他本人与世界各地那些渴望宗教自由的人站在一起，在全球保护和推进宗教自由是川普政府的当务之急。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亲台湾的纽约市议员在市议会首次举办庆祝台湾文化传统活动，活动表达了对台湾文化传统的肯定，却没有对台湾受到中国大陆打压的国际参与表示支持。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方冰九岛发自纽约的报道。
星期二，由鲁本·迪亚兹等五位纽约市议员发起，在市议会大厅举办了首届台湾文化传统日的庆祝活动。主办者邀请了台湾政府的代表出席，并为他颁发了表扬状。但庆祝活动仅限于文化传统上的肯定。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的原纽约州参议员、现任纽约市议员的迪亚兹说，市议员之间对政治上支持台湾有不同的看法。
People don't understand that, and there are problems here in the city council.
他们不理解，有的市议员不愿意做这些，他们有保留，怕制造外交问题。今年是第一次，我希望明年每一位议员都理解，台湾是美国的重要伙伴，无论是经济上还是在追求和平方面。
顾亚明议员代表台湾人聚居的纽约市法拉盛地区。
因为我是代表实体了，我们不谈什么经济了，我们在每天生活上没有谈这个事情，主要是谈我们生活的事情，小孩子上大学啊，买房子的事情啊，还有他上班的事情。
台湾邦交国的数量今年降至新低，台湾未能参加今年的世界卫生大会。最近与纽约比邻的康乃狄克州和新泽西州的议会都通过了议案，支持台湾参与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国际组织及机构。为什么关心台湾文化传统的纽约人不关心台湾的国际处境呢？
我想大家都很关心，可是这个问题就是说，台湾这个外交的一直挫败，这个是大势所趋。这个台湾在各种力量上呢，是不能跟大陆的经济力量相比。国际的这个政治呢，国际的外交也都是以利益为出发点，所以大家不愿意谈，因为这个事情不能谈，谈起来很伤心。不过作为我们这个美国公民来讲呢，我们就是希望能够尽量促进这个美国跟中华民国的友好关系。我想这个从今天的这个事情来讲呢，我们在纽约市举行这么大一个规模来做这个台湾中华民国日呢，就表示美国的民间对中华民国的支持是非常强力的。
美国之音方冰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六四事件29周年前夕，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呼吁中国政府停止侵害人权，并声援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中国维权律师及刘霞等人。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邱义林表示，六四事件已经29周年了，中国政府以国家暴力侵害人权的事件却从未停止。
对我们来说呢，关注六四这个仍然没有被它的真相仍然没有被揭露之外呢，事实上我们也要呼吁大家持续的去关注目前仍然持续在发生的各种中国侵害人权的情况。而且我们也必须要提醒的是，这样的一个侵害人权的情况已经不再只是限于中国人民身上，而是限于它开始扩展到其他的外国人甚至是境外。
邱义林还说，大家应该持续声援被中国关押348天的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失踪超过1000多天的维权律师王全章，以及外界无法联系的刘小波遗孀刘霞等人。台湾公民及人权团体星期四召开一场名为《人权宣言70年中国压迫在身边的六四纪念晚会》会前记者会。 长期关注人权议题的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尤美女表示，29年过去了，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毫无反省，也不愿意道歉。
天安门的这个母亲们呢，他们也呢，专门在也发表了他们的这个公开信，他们讲29年来，其实已经有51位天安门母亲们过世了。他说呢，我们在维护我们做人的尊严，寻求公平正义的道路上，非常艰难的走着。
尤美女委员还说，中国集权政府目前正在设置天网，监控人民的一举一动。另一方面，台湾政府则在推动转型正义，重视人权，这也是台湾和中国最大的不同之处。台湾声援中国人权律师网络召集人郭吉仁指出，3年前的709大抓捕之后，中国政府迫害维权律师的行动并没有停止。去年8月至今，持续有17位律师被吊销执照。郭吉仁还谈到，台湾要觉醒，除了要避免中国的武力并吞，也应该结合全世界的民主国家来对抗中国的邪恶打压。与会的台湾监察委员高永成表示，德国总理默克尔日前访问中国期间，会见了709案的部分当事人及家属。台湾政府应该对此表示欢迎，并呼吁各国政府起而效尤。高永成还说，台湾如果只重视和中国做生意，并且在民主、人权、自由的防线上退守的话，那么像六四事件这样的悲剧就有可能在台湾发生。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代理秘书长黄尚卿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就六四事件进行公开独立的调查，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承认镇压期间曾经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并交代所有死伤人员的状况。与此同时，黄尚卿还认为，中国政府应该向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适当的赔偿，并停止骚扰或起诉任何人，以及立即释放因行使集会结社自由而被拘押的人，包括那些要求政府重新定义六四事件及悼念死者的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以色列禁止印度尼西亚的游客和朝圣者入境，作为对其所称的印尼禁止以色列人入境的回应。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印尼穆斯林前往中东，以色列是其中一个目的地。印度尼西亚官员还没有证实以色列有关印尼停止向以色列游客发签证的说法，这两个国家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但是印度尼西亚曾经抗议其所称的以色列粗暴对待巴勒斯坦人。5月早些时候，印度尼西亚的示威者在雅加达的美国大使馆前焚烧美国和以色列的国旗，抗议美国把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到耶路撒冷。以色列和印尼这个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关系此前看似正在升温。以色列和印度尼西亚的贸易有所增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提出与印尼建立外交关系。在另外一方面，在美国和伊朗目前关系紧张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中国青岛6月9号到10号的欧亚上海合作组织会议期间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会晤。分析师说，鲁哈尼在上海合作组织会议上出现将发出一个信号，中国准备在美国5月早些时候退出伊核协议之后填补真空。习近平支持2015年签署的伊核协议，川普总统在宣布退出之前称这项协议有着严重的问题。巴基斯坦的国际事务专家利兹维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可能会利用上合组织会议的机会扩大它的影响，以及和伊朗的商业关系，填补美国留下的真空。这也可能是中国扩大其在中东影响的重要一步。即将召开的上合组织会议将讨论恐怖主义、分离主义、极端主义以及网络安全。分析人士说，由于伊朗总统鲁哈尼到会，因此会议有可能讨论伊核协议。 美国海军宣布举行环台2018多国海上军事演习的具体日期和细节，除中国和台湾外，所有南中国海主权声索方都将出席今年的环太军演。刚刚被更名为美军印太司令部的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在夏威夷当地时间星期三发表一份新闻稿，称来自26个国家的47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8支地面部队参加此次演习。好的，各位听众，我们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在2个小时之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暗网是因特网的一部分，暗网不容易搜索到，而且需要特定的软件、网络配置或核准后才能进入。整个网址可以设在暗网内，其内容以及跟网址的所有链接都经过加密，让使用者可以匿名的运作和进入网站。美国国务院国际毒品暨执法事务局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华尔西说，国际犯罪组织操弄暗网的现象越来越猖獗，这对我们所有的国家和经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确，罪犯利用暗网便利地对儿童性剥削，并违法销售盗窃来的身份资讯、枪支、有毒化学品、爆炸物，当然还包括了非法毒品。华尔西说，值得注意的是，暗网开启了一个新的毒品走私模式，使用者可以订购并从邮件中收到毒品、芬太尼之类的产品。这就是说，他们绕过传统的毒品走私路径与组织，通常只用加密货币付费，这可以更加保护匿名的做法。要能够找出暗网的所在地，以及辨认其使用者等方面，可以说是非常严峻的挑战，意味着调查要能成功，就需要有技能优良的执法机构与广泛的多边合作。在遏阻暗网非法行动的一次强大行动中，去年在美国与荷兰执法机构主导下，关闭了5个最大的暗网交易市场中的2个，也就是 AlphaBay 以及 Hansa Market。 这是由7个国家与欧洲刑警组织协作的国际性行动。 AlphaBay 在高峰期有多达35万多个销售非法货品与服务的来源。AlphaBay 存在期间，该网站显然有超过10000名真正运作的卖家，40万买家，完成了大约1000万笔交易，交易额接近7亿5000万美元。另一家被关闭的网站 Hansa Markets 有大约2100名实际运作的卖家，6万名积极买方，而且人数不断增加。助理国务卿华尔西指出，在打击日益猖獗的这个祸害，国际协议与公约至关重要。他说，更多的国家采取行动打击网络犯罪，并且携手合作，我们就会更有效率。重要的是，我们要预防这种隐蔽网络的出现，这种通路不论犯罪分子身在何处，都会被他们拿来操弄。我们还敦促继续把重心放在建立技术性的协助。就我们而言，美国正在加大我们的对外援助项目，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他们抓捕暗网罪犯的能力。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